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爱家庭或者是关心自己的婚姻，甚至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正面临谈恋爱的这个阶段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的借助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呢，去学习怎么样在婚姻生活里面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上一次呢，我在这个环节当中跟听众朋友借助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这段经文呢，我们也明白了神为我们人类预备的婚姻那个过程。那首先我们看第二章18节跟20节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亚当他在动物当中呢是找不到配偶的，所以呢他会感到孤单。但是呢我也要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让那些独身的听众朋友要留意的，就是说不能够因为神说亚当独居不好，就认为凡是独居的都是不好。那事实上呢，独居不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节第8节还有32节的时候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有独身的恩赐，那这些有独身恩赐的人呢，他们不结婚呢更可以专一的来服侍我们的主。圣经有些神所重用的仆人呢也是独身的，我们看到他们是那么忠心的来服侍我们的救主。但是亚当呢，他需要配偶呢，是因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那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亚当没有配偶，他只有他一个人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完成神的使命了。那我们知道神他特别的爱亚当，他知道亚当的需要，他不单是知道亚当的缺陷跟需要，而且主动的采取行动来帮助亚当，使他由不好变成好，使他由不完美呢变成完美。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借助圣经经文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是我们继续的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21到23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为亚当造夏娃的做配偶的这个过程。我们感谢神呢，真的是神非常的爱他所造的人。我们看到神造亚当，神造夏娃呢，让我们学会了一样功课，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平等的，而且呢都是神所爱的，没有这个身份上面的差别。两个人都是在神眼里面都是那么的宝贵，他们两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呢也是那种神所盼的。我们如果是在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章29节的时候呢，也看见神对夫妻的一个教导吧，也就是说丈夫要爱护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呢就如自己的身子，所以要保养顾惜妻子，就好像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一样。这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章29节的教导。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24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为我们人设立婚姻的制度。我觉得这个重点非常的重要我想在这里呢再次的重复，让听众朋友能够记住。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接着呢，就有一个插曲，就是神为人设立婚姻的制度。那离开是指什么呢？离开呢，就是指放弃，指舍掉。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离开父母就是表示丈夫要把妻子的利益放在首位，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也表明你要独立了。 这个独立呢，包括在心知跟感情上面的独立，离开原来的家，组织新的家庭，表明不再依赖父母，不再依靠父母。那这个呢，我们要弄清楚，这并不表示结婚以后呢不理会父母的，这是两回事情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弄清楚。我看到很多的人误解了这段经文，以为说哎呀结了婚就不顾自己的父母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真正一个信耶稣爱主的基督徒结了婚以后呢更孝顺父母。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的，更要好好的看顾自己的父母。只是这里讲的离开父母呢，是指要自己做决定了，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父母做决定，因为已经成人了，已经成家了，也表明夫妇的关系呢，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呢更亲密。所以今天如果你结了婚，你有了孩子的听众朋友，你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夫妇的关系比父母跟子女，就是比你的孩子的关系更亲密。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年轻的父母呢，因为孩子的缘故呢而疏忽了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呢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那联合有更深的含义，这个联合呢包括了维生、忠心，而且呢又强调永久。所以我们说婚姻等同立约，也就是说要维生的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约。在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先要离开然后才结合，你要先要离开父母然后才结合。因此呢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一些价值观，很多年轻人以为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就可以联合，就可以有性生活，那这是圣经不允许的，这是得罪神的。性交之前先要有婚姻，次序不能够调转的。这个义体呢就是指夫妻透过性关系合而为一，并且生儿养女，也表明了两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理想的婚姻制度呢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同性恋。这一点呢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清楚。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这节经文里面描写夫妻的婚姻生活，讲到夫妻两个人是光着身体的，不觉得羞耻啊。赤身露体呢不仅仅是指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更包括了没有隔膜的意思。我们很多的时候呢看圣经呢不要只看它的表面的字义，赤身露体不单单指没有穿衣服，更包括了没有隔膜。夫妻的沟通应该是没有拦阻的，应该坦诚相处的，并不羞耻，暗示两个人没有领对方做一些羞耻的事情，也就是尊重对方，一定要尊重对方，千万不要说今天你是我的人了，或者是你已经嫁给我了，我已经娶了你了，所以呢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行的，这是不可以的。两个人要彼此的尊重，婚姻是彼此尊重，也指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里面的性生活是神所赐给夫妻的礼物。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段的经文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透过刚才的那些经文， 我们发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呢，其实呢也应该有一些合一。哪几方面的合一呢？首先就是身体方面的合一。圣经很清楚地指出，结婚以后才可以有性行为，身体合而为一。那唯有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性生活才合乎圣经的标准，才是美好的。这一点呢，我素琴常常的强调，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第七章第二节，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所以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而身体的合一呢，不是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就会的，是要通过婚前理论层面的学习，以及婚后的实习，才会不断的进步。这是身体上面的合一。形式上面的合一，在传统的文化里面所强调的，我们说妇唱妇随，形影相随，两个人出双入对。所以呢，夫妻两个人能够常常在一起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说结了婚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去打工我去那里，那这样就不需要结婚了。夫妻是要在一起的。谈恋爱，我们看看年轻人谈恋爱就是很希望能够跟自己所喜欢的人在一起嘛，对不对？很多年轻人都想尽办法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谈恋爱。但是结了婚以后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两个人一起的时间。在繁忙的工作里面，可能很难常常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要努力，要学习两个人要常常在一起。那在蜜月的时候呢，就感到非常的甜美，常常在一起，所以呢要好好的享受蜜月的时间。若是单单两个人在一起不够的话，就要留意第三方面的合一了，那是情感方面的合一。情感方面的合一也非常的重要，夫妻若是能够情感合一，夫妇相处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说了，并且仍然会对方因为对方所讲的话会很着迷，而且呢会发展到无声胜有声的最高境界。在这里呢，素琴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要说是素琴在节目里面说夫妻两个人情感合一的时候呢无声胜有声，所以呢我们就不用讲话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常常表达，当你们常表达的时候呢，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对方不说话，你看他一个眼神或者是你看他的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做什么，这是最高的境界啊。那到底夫妻怎么样情感合一呢？其实有三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努力的付出代价。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要寻求情感的合一，要有感情，这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做预备的功课了，不是等到结婚以后才有感情。一定要记得，婚姻不是恋爱的结束，只是开始，是另一个谈恋爱阶段的开始。太多的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结婚恋爱就结束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的婚姻不会幸福的。结了婚以后呢，是进入另一个谈恋爱的阶段的开始。所以有人曾经对结婚的夫妇说，你们不可停止谈恋爱。已经结了婚了，但是还是会提醒对方说，你们不可停止谈恋爱。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要维系感情，大家仍然要付出代价，花心思花力量在这一方面求进步，不可以以为说结了婚了就满足了，那这样就没有进步。第二呢，就是用时间去培养，大家必须要抽时间培养感情，要固定的有二人世界的时间。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两个人嘛， 不会有第三者，不会有父母，不会有孩子。那结了婚以后呢，也要有固定的二人世界的时间，要把握机会，要记住一些特别的日子，比如说结婚周年日、生日、情人节等等，这些日子呢我们都要记住。那有儿女的也要尽量的找二人世界的时间，千万不要说哎呀有孩子了我们哪有那个空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呢。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两个的关系要重要过跟孩子的关系，因为你们两个的关系好了的时候呢，孩子也享福啊，对不对？如果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不好的话，孩子在吵闹当中成长，孩子也会痛苦的。所以一定要有固定的二人世界。第三呢，就是要学习沟通，夫妻两个人要学习如何跟对方沟通，尤其是聆听对方所讲的话，要记着不要忘记。有人曾经说，要有美好的婚姻要多听妻子的话，也就是要多听老婆的话。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同不同意，我自己是不同意的。因为呢，不是说多听就代表你爱他，而是对方讲得合理的时候，你才采取认同。但是平时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懂得聆听。好的沟通能够帮助大家感情发展，不好的沟通呢，会造成误解跟冲突，导致夫妇关系冷淡跟僵化。讲话的口气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不要常常的用指责的口气、批评的口气，你没有做好这个，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用这样的口气跟对方讲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喜欢听的，真的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反而是我们要客气的，要尊重对方的，跟对方的交流。比如说为了孩子的缘故，你可以说你应该多一点鼓励孩子，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应该多一点的鼓励小孩，这样的话他会更努力念书，而不是说就因为你这样所以孩子不听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尽量的少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方面的话，情感就一定能够合一。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意志上面的合一。怎么样意志合一呢？如何的处理不同的意见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立志接受对方跟自己的看法不一样，要接受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你千万不要让对方认同你所有的看法。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就算是你们是夫妻，但是他是他，你是你，要接纳这件事情。然后呢，大家努力的寻求在不同之中呢找出共识。那这一些呢，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呢都应该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哎呀对方怎么这么不同。一定要记住不要自我，如果大家都以对方的利益为主，不求自己的利益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婚姻能不幸福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也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不自我中心。夫妻两个人如果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吵架，很多的纷争。遇到伤害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样处理对方加在自己身上的伤害，以至于婚姻不被仇恨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伤害人者最好能够主动的去求对方饶恕，而受害者呢，又要学习如何真正的饶恕对方。饶恕的功课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不容易的，但是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属灵方面的合一， 这个合一呢，就是指两个人同在灵性方面的成长。当然了，夫妻两个人需要都是基督徒，夫妻两个人要彼此的帮助，帮助对方各方面的成长，生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而两个人努力的时候，让我们的主能够得到喜悦。当两个人更爱主，更愿意遵从主对婚姻的要求，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呢，夫妻的关系自然就会更好。所以夫妇两个人呢，不单单是要自己抽时间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外，追求灵命的成长之外呢，在家庭里面也要有家庭的祭坛。也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同时的每一天一块祷告，又为对方求，一块祷告，一块看属灵的书籍，一块分享，这是一个目标，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学习的。进入了新的一年呢，我们真的是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这样做。可能你说我刚开始做的挺好的，过一段时间做不好不要紧，我们再从头来。那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做了，但是呢，做得不好就放弃。那我觉得不应该，能做多少就多做多少。如果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时间的话，两个人在睡觉之前一块祷告，那这也是重要的。夫妻两个人有共同的生命的方向，对于如何使用生命有相同的看法，并且能够认同对方的生命目标跟方向，那这样的时候呢，两个人的目标也合一了。所以呢，心中一定要有计划。当你心中有什么计划的时候呢，你就要跟对方分享，而且呢，也要寻求对方的认同。正如爱不单是带着爱慕的眼光凝视着对方，乃是两个人都望着同一的方向，一同走人生的道路。听众朋友，借着创世纪第二章18节一直到25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白了神设立婚姻的过程，而且也明白了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婚姻生活应该在哪几方面要合一。我们祷告吧，让神亲自跟我们讲话，因为神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的时候呢，无论我们谈恋爱，无论我们的婚姻生活，都能够讨神喜悦。不单是能够讨神喜悦，也能够让我们享受神的祝福。素琴再次的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婚姻生活当中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能够为主做见证。